今天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一章21-30节。腓立比书第一章21-30节。因我合作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若生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你是与基督同在，我就不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在若生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增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那里去，就越发加增。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以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今天王传道的信息题目是发挥信仰的影响力。王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一起可以聚集在这边来敬拜主，聆听主的话语。也谢谢南极姐为了我们读了今天的信息经文，也盼望今天我们都一样可以学习像玛利亚一样安静地坐在主前来聆听上帝的话，聆听主的话，也让主的话再次充满我们，炼净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的心灵就会被主来更新。我们也盼望就带着信心和喜乐饱饱的回家，然后继续在这个礼拜我们在人群当中做光做盐。好，我们先开始做一个祷告。满有恩典的和灵敏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赐下圣经这本文字启示来帮助我们一天一天更认识你。我们愿意恭敬的来聆听你要对我们说的话，愿主的灵在我们当中自由运行，使说的与听的同感一灵，同盟造就，盼望能成为你使用的器皿来荣神一人。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先来看这个，有好几张图片啊。哎，这五张图片里面它都代表了同样一个意义。我们看见了上半部中间那张图，主耶稣抱着一个孩子，周围也有一些妇人，还有一些群众，还有孩子在一起。跟主耶稣在一起的时候，你看他们的脸都是笑脸，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了主耶稣他进入人群，他与人建立关系，他把好的一面，把他的爱，就是他每到哪里他的爱就到哪里。我们来看看你的左边这一张，这是使徒保罗，他在监狱里面，这个就是他在写腓立比书给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他在监狱里面他没有灰心丧志，他一样的，他的爱还是心系在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跟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好，我们再看另外一张，这个是刚好上个礼拜我们过了父亲节，一个爸爸抱着孩子很高兴的把孩子举起来在海边游玩。从这张图我也鼓励你来想象一下，你就像那个被爸爸捧在手心的孩子，那个捧在手心捧着的那个爸爸就是我们的阿爸天父。好，所以你要知道你跟神恢复了和好的关系，上帝就把你看作宝贝，把你捧在手心。好，我们看下面左边啊，应该是左边，对，是一个大手牵着小手啊。那我们阿爸的天父的手牵着我们孩子的手，就是大手牵着小手，一生我们有阿爸天父牵着我们走，那是你不用担忧，因为他每天都在保护你保护我。还有一张同心圆，不同颜色的手，不同肤色，但是只要大家真的是恢复了和好的关系，你就可以同心在一起，无论是在教会，无论是在家庭，无论是在社会，我们都可以成为光，成为盐，可以荣耀主，可以得使人得利益。所以说这个前言是跟今天的主题发挥信仰的影响力有相关的。也可以说基督徒的灵命是在每一日的生活里边，是在关系里面，你与上帝的关系，你与人的关系。所以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行时候建立的。如果你想知道那个过程，你可以回家看《使徒行传》十六章。腓立比教会又是欧洲的第一个教会，可想而知保罗跟会众他们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而且他们知道保罗的需要，常常供应保罗生活上的需要。这就好比像说我移民啊，来到加拿大，我第一个教会就是闽南堂，所以一待就是21年。所以我跟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的比我更早来啊，因为这个教会今年已经34岁了啊，所以跟这些长久在一起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有那种彼此很有默契跟亲密的关系。所以在基督里我们是一家人，有可能我们是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讲话的语言或是生活方式不一样，但是在基督里是我们是一家人。渐渐的我们在这个教会久了，我们的关系就一步一步的建立起来。好，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来进入今天信息的主文。当保罗在说我活着是为了基督，死了就更有收获的，这个是我用的是现代中文译本啊，因为它比较白话，所以我们可以讲的更一读就会很清楚。所以当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一直在思想这句话，我说哇，保罗真的是怎么说很勇敢，或是他就是这么的肯定啊，他活着是为了基督，死了更有收获，这个活跟死对他来讲都是很自在的。所以我相信就是说他也是跟神有了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以至于他可以知道就是说他这一生他只为基督而活。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保罗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对他来讲，我相信他为了福音他真的过得很苦啊，因为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跟保罗的《罗马书》还有其他书信，你会知道他一生走来，自从他被主光照整个生命反转以后，他真的是又在外邦人传讲福音的时候，他真的是天天都面临不同的挑战。 所以有时候我相信他有时候也会很累。那在这个时候我就想说，那他在监狱也有可能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因为主知道他很累，所以被关进去的时候并不是他犯法，而是有一群诬告他的人以至于他进入了监牢。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可以还可以继续有一段休息片刻的时候，他还可以安静的在那里写腓立比书给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保罗的书信，从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这样的话语当中来看见保罗对不只是对腓立比教会的影响力。保罗的书信圣经一直到21世纪现在还是在影响着你，影响着我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讲了这么夸口的一句话，并不是夸自己，而是他要让人家知道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里面做了多少的事，以至于他在监狱里还是一样可以靠主站立得稳。所以我相信保罗他能够这么有把握，一定是他跟神的关系，他对圣经的认识，他认识神的关系有多深。所以他讲了几句话，我们可以知道他有三层的把握。第一层的把握，他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他或生或死都能够自由自在的，是因为他知道是上帝拣选了他，上帝拣选了他成为神的儿女，主耶稣呼召了他成为他的使者。所以从他的角度来看，他知道说我软弱，我可能有很多的不足，但是我的神拣选了我，我要靠的就是我的上帝。所以在约翰福音15章16节耶稣告诉我们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就是长结长存的果子，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必定赐给你们。所以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清楚的，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常常我们会想说，哎呀，我信主，或是你信主，你会想说，这是我决定的啊。在某一天某一个时刻，我听到了布道会，我听到了人家传讲耶稣，我感动了，我决定我要接受耶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但是在圣经里面，神要翻转我们的意识形态观念，事实上你会成为基督徒，我会成为基督徒，是上帝的拣选。所以我们需要把这样的一个 mindset， 就是意识形态改变，以至于我们跟神的那种关系跟那种位分，我们对神的尊敬会改变。当如果你认为就是说信耶稣是我决定的，是我的，所以以至于哪一天当你的生命遭遇走到低谷的时候，你祷告你看见神没有回应你，你可能就很灰心，你就会认为就是说这个神不灵，我不要了。这个就是从你的角度跟从神的角度来看你成为基督徒不一样啊。所以我们需要改变我们这样的一个，如果这个你曾经有过这样想法，这个是错误的观念，我们需要改正。OK， 我们成为基督徒是上帝拣选你拣选我，所以是宝贵的，我们的位分是不一样的，是被主已经分别出来的一群人。所以保罗他顺服圣灵的引导，因为他知道是上帝拣选他，所以他做的每一件事情，说的每一句话，他以神为中心。所以当他本来想要宣教旅程往原定的方向时候，但是圣灵一直在拦阻，以至于他知道要往哪个方向，所以才会有马其顿呼声，才会有建立这一间腓立比教会。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跟上帝的关系是非常的深。还有保罗他有第二层把握，是因为他知道他 他已经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的一个人，他是在罪里面得释放的人，他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哥林多前书九章一节，一二三，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的工作吗？所以保罗也是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虽然现在被关在监狱，但是我的灵里面我是自由的，因为在基督里我是自由的，我不会被外在的这一些辖制住我，以至于我的生命就走到像说好像没指望的人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相信你是蒙上帝拣选的儿女，你需要更有把握的来宣告你是在基督里自由的人。所以或生或死对你对我来讲不用大起大落，因为这个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生命的过程。所以我们相信保罗也要用这样的一个他的洞见来鼓励腓立比教会的基督徒，让他们知道他们现在在走的那段路他们需要调整对的方向。所以我们会看见保罗他不但是一个知道他是被上帝拣选的人，他也知道他已经是一个自由的人，以至于他就更懂得他需要去敬畏上帝，因为他知道一切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所以我相信他对旧约是非常熟的，因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圣经的老师啊。所以他很知道就是说他跟天父的关系是怎样的关系。诗篇103篇13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来了解认识神呢？就是像父亲怎样连续儿子，耶和华也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所以只要我们心存敬畏神的心，神必定保守你，他连续你，他会看顾你。更重要的是保罗他为什么对死这么的好像很自在，因为他知道主耶稣已经在升天以前，在要被钉十字架以前已经对门徒说了，耶稣告诉他们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的地方，如果没有，我怎么会告诉你们我是要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呢？这是在约翰福音12章14章2节。所以保罗他能够有这么坦然的在监狱里面一样的过着很平静安稳的日子，继续在那里做他的影响力，是因为他知道他死后要去哪里。所以对这个对我们也是一个非常伟大，非常让我们可以有确据，我们在地面上走的每一天，我们一样的可以安然的来走每一天的日子，无论你碰到的环境是怎样。所以保罗他可以忠心的走在成圣的道路上，并且他知道他的人生下半场他完全是为基督来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势必一样的要跟保罗一样的有这三样的这个神学上的把握。第一，你要相信我们信主得救是上帝的拣选，而且他要派我们出去结果子，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前面说 OK我已经得到救恩了，但是不要忘了我们在地上的使命，我们要去结果子的。确信在基督里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是一个在主里面自由的人。是自由的，不是说我爱怎样就怎样，我爱怎样就怎样，那就不是在基督里的自由，那还是你活在你的原来的我。在基督里的自由就是 在你的生命里面，一切的好处都在神里面，所以你有自由去 say no， 去对一些不好的习惯，去对一些不好的作为去 say no， 去说不。 OK， 好，我们更有把握的是知道，只要我们一生效法保罗一样敬畏上帝，深信主耶稣必定会用你用我成为荣耀他的器皿。更重要的是，你知道你离开世界以后你要去哪里，你要回天家。好，所以在地面上我们就是客旅，在走这一段啊人生的道路。所以上帝已经将永生赐给每一个信主的孩子，意思就是说我们根本不用去为死亡来烦恼。因为要记得，当你信主那一天你已经死了，你的老我那一天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在家里跟你的亲人说我就是这样，你已经跟我相处了这么久了，你难道不知道我吗？哦，那很抱歉，那你没有活出基督啊。哦，因为你已经死了，懂吗？在你活着的里面是耶稣要活出来啊。哦，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走这条成为圣洁的道路每一天要操练的功课。哦，所以生死不应该是基督徒的烦恼，而你应该问的是，在地面上我活的要怎么活才有意义，我要如何来活出上帝的旨意，或是我要如何来活出基督的生命啊，或是我需要时时刻刻的如何时时刻刻都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这反倒是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也要去行动的事。但是一个人若没有活在基督里，就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生死对他们来说就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因为面对死亡的时候，人体是会改变，死后没有肉体的，而灵魂有一天还是要面对审判。在这个过程里头，死亡对没有活在基督里的人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对一个活在基督里的人，他的生活中心就是耶稣基督，面对死亡对他来说就是睡了。有一天我们要跟主一样的被提被复活。所以一个信耶稣的人死了就是睡了，而更重要的差别是他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是连结的，是永不会断的。所以保罗他不是怕死才说他要选择继续活下去，他要活下去是有目的的，因为他选择继续来发挥他的影响力，继续的来帮助上帝儿女的成长，上帝儿女的灵命。好，接下来我们来读，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腓立比书一章二十四节，可是我为你们的缘故，我更该活下去，这对我深信无疑。我知道我要活下去，而且要继续跟你们大家在一起，帮助你们在信仰上更长进，更有喜乐。目的是我跟你们在见面的时候，你们在基督耶稣里将更加以我为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是因为爱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他虽然很想离开世间回到上帝的怀抱，因为那样他就不用为福音受苦啊。但是他为了这一群上帝的子民，他知道他需要留在世间， 因为服侍他们比回到上帝那里享受福气是更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人生在做决定的时候也是需要学习保罗有这样的深思，而不是让我们自己只是率性而为的来做一些决定，是为了哪一件事情你需要继续去做，因为那件事比较重要。所以保罗的决定让我们看见了他是一个灵命成熟的上帝的仆人，他活下来的使命就是要让上帝的儿女有信心信仰得着进步，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还是可以继续被主使用来影响别人的生命。当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啊，真的我们的上帝是全知全能又全爱的神，他就光照我真的要效法保罗，要学习他，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在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认真的做一个牧养工作的传道人。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身体比较软弱，然后常常我会有那种心痛的征兆，所以我知道是累，所以就常常也会心里啊，有时候开车我说主啊，我觉得我已经活得够了，哎呀，每一天可以早一点回去见你多好，很好啊，因为我真的是很尽心尽力在过每一天的日子，所以我相信弟兄姐妹也都看见了，自己有在进步，而我也努力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早一点回天家很好，但是这一星期当在预备这个的时候，我就知道说神在告诉我，但是若果说他还允许我活着，他还有使命要给我，我就不应该往那个方向想。好，所以今天的信息也是在对我说话，我需要学习保罗一样，看到这群可爱的弟兄姐妹，看见我们的事工还继续在进行，这是我不能够讲这句话，因为这样会对每一个弟兄姐妹很亏欠，对，所以就是说上帝真的是不是说我比大家行，而是他知道我比大家可能更软弱，所以他常常要用他的话语来坚固我，所以今天我的心身心灵就再次被提升起来，我相信我的生命也就再一次的被更新，可以继续努力走每一天侍奉的道路，所以让我看见我们的上帝是信实是可靠的，所以我也看见光是预备这篇讲章我也进步了，是不是？好，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当保罗活着，他知道他需要来一个使命，就是让上帝儿女的信心跟信仰都能够得到进步。所以你看到这段图片啊，事实上保罗其中有一个是保罗，一个是提摩太啊，所以我们都知道提摩太是他属灵的儿子嘛，所以就是等于就是说有师徒的关系，也有那种在基督里父子的关系，所以他们关系非常的亲密，所以他也写信给他曾经提醒提摩太说，写的在提摩太前书4:14-15，他说的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还有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那些恩赐，这些事你要认真的去实行，专心去做，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保罗他特别交代提摩太要把他的恩赐发挥出来，所以我们的信仰要进步，真的我们要去发现我们的恩赐。我也感谢主，在去年 八月我回来的时候开始有一系列的属灵恩赐的信息，也帮助弟兄姐妹有兴趣要做属灵恩赐检测的都有做的属灵恩赐。我们也看见他们每一个有弟兄姐妹也渐渐的有一些人已经加入了服事啊、哦，所以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来知道我们的属灵恩赐，我们更重要的就是要在恩赐上面来专心服事啊，我们的灵命就一定会进步。好，所以保罗他知道他活着他要去发挥他对腓立比教会的影响力啊，他鼓励啊弟兄姐妹要去发掘恩赐，在教会里面侍奉神，在服事的过程里头你的灵命一定会进步。就好像在运动场跑步或是走路，目标并不是要跑去哪里，他的目标就是借着跑步借着走路让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肺我们的血液循环好，以至于我们可以健康。好，所以像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越服事你的灵命就会越成长。感谢主，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图片，就是那是望德福的事工、哦、所以穿绿色衣服的就是我们这群侍奉的同工姐妹。那我们真的去年我曾经就说我盼望我们透过属灵恩赐检测以后，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在对的地方侍奉，以至于我们增加了侍奉的人员，希望在明年2020年1月我们的35周年庆的时候，我们最低有增加 15% 的人、哦、把这一个当作礼物献给神。我也感谢主，到现在不论是在望德福还有其他的，无论是崇拜组小组的事工，都有增加新的侍奉人员，包括在长青团契侍奉的职员也都有更新。我们真的看见我们的这个 15% 已经达标了，我们已经有礼物可以献给神了。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上帝的儿女若欠缺服事的操练的时候，灵命真的会进步的比较慢，甚至有时候是会退步的啊。如果你已经参与服事的，你需要再更进一步。怎么进一步呢？你要让自己成为那一个可以帮助人在信仰上得到进步的人。如果你已经是服事的人，你要去帮助另外一个人在信仰上能够进步。所以好比说你在服事的时候，你可以在你接触的弟兄姐妹里面去看哪一些人还没有参与侍奉，你先去观察他在哪一方面是他的恩赐，然后你经过祷告，祷告完以后你有那个感动，你就需要去跟弟兄讲，他说就我看你哦，在哪一方面哇你声音很好，你唱歌唱得很棒，我觉得你可以去参加诗班哦，或是可以带领这个主日敬拜哦，你可以跟他这样子来鼓励他，把你对他的肯定说出来，以至于他被你得着肯定以后，你说你回去祷告看看啊，他就回去祷告了啊。相对的你去跟 Tina 讲啊，说诶我发现一个人才哦，嘿嘿，哎，让 Tina 去跟他接触，这是比喻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你需要这样啊，你做领袖的，你做已经开始服侍的，你需要去帮助那些还没有服侍的，你发掘他的恩赐，你鼓励他，你让他在某一块他做得很自由自在很好的区块去服侍啊，并且你要常常去关心他，肯定他在服侍上啊，他做得有进步啊，你就成为他在侍奉上面的一个贵人，因为你注意到他了。好，所以保罗也是要让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就是说当 你帮助一个人侍奉，在侍奉里面，他看见了他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他的信心越加强，那一个人很喜乐，你也很喜乐。所以我们在侍奉的过程，我常常真的很喜乐。我每一次看到你弟兄姐妹，你们有改变，你们越来越紧，真的，我就是看见你们在成长。你知道我的心很快乐啊，我常常为了你们感谢主。所以这个就是一种互动双赢啊，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就是说保罗也是要让上帝的儿女去告诉人家说，我信了耶稣以后，耶稣在我生命里面做了这么多奇妙的工作，耶稣真好啊。所以保罗也希望上帝的儿女可以常常夸口说耶稣有多好。夸口这两个字，我们常常我们知道它的解释，就是说是一种自夸，夸自己多好。好，所以你会讲，如果一个人常常在自夸的时候，你会说啊，那个人夸口 ，OK。但是在这里的夸口，是在基督里，我们的生命会改变。你夸口不是夸自己的好，而是你夸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做了奇妙的工作，这个主耶稣多好啊！好，你尝到了那个主恩的滋味，你也要别人去尝主恩的滋味。所以保罗给我们立的榜样，就是当我们活在世间的时候，你要成为一个带领别人信主，以及信主后在他的生命里面有正面影响的人。所以我分享几张图片啊，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已经开始了，弟兄姐妹你都参与过了你那一组的关怀聚餐。所以你参加关怀餐的时候，就是组长跟组员，组员彼此之间在那里建立关系。好，所以真的是看见了在闽南堂，我们每一组的弟兄姐妹，每一组的组长真的是摆上啊，在那里经营彼此的关系，在基督里的关系，也成为一个互助的群体。还有接下来我们看见的，这是五月刚开始的望德福长者事工哈。你可以看见这些长者在一起的时候，被我们这些侍奉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当宝一样的捧啊，照顾他们，跟他们一起玩啊，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可以荣耀主的一个团契。而这个团契并不是我自己发明出来的，这个团契我深信是上帝拣选的闽南堂，要让闽南堂开始这一个北美洲第一间的老人事工、长者事工的一个团契。所以我们要感谢主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啊。好，所以我们看见了在团队之间，就是在彼此，我们的组长带领者这些同工已经在做影响人，在做容神益人的事情。我真的是为了我们这些同工忠心爱神爱人来向主感恩。好，所以我们知道保罗最后他告诉弟兄姐妹，他告诉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的生活应该要符合福音的要求啊。无论能，就是保罗告诉他们说，虽然我不能亲自去你们那里，但是他有信心这些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会抱着共同的目标，坚定不移同心协力，在福音，为了福音来做一个信仰的征战。好，所以保罗也是鼓励他们说，在任何事上不要受反对你们的人的恐吓，要勇敢，并要向他们证明他们那种敌对一定会灭亡，你们是一定得救的，因为这是上帝的作为。所以每一个基督徒的靠山就是上帝。你们得到特权来侍奉基督，不只是要信他，也要为他受苦。现在你们可以跟我去并肩作战，这仗你们看见我打过，你们一定听见我仍然在从事同样的战斗。
所以当保罗写到这里的时候，他是要告诉腓立比教会，行事为人，个人你要符合基督的福音，就是说你个人不但可以发挥影响力，整个教会也要发挥影响力，来影响那个时候的周边的人。就好比闽南堂，我们的教会要发挥影响力，在 Brandale 这条路上，或者在五号路这区上，影响隔壁的回教徒，影响我们的其他的邻居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给了我们四个方向，你要怎么样来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保罗他宣告了，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然后他开始用他的影响力来继续鼓励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要找到自己的恩赐，你们要起来侍奉，你们的灵命才会成长。第三，你一定会想说，我想成长啊，那怎么成长？我想要影响人啊，那怎么影响人？好，那我们接下去来看一下，好，无论你和我，我们要怎么样来发挥影响力呢？ OK， 其实福音的本质啊，是劝人跟神和好，不是吗？啊，所以说基督教，闽南堂教会是一个耶稣基督的群体，所以说一个劝人和好的信仰群体，如果自己人在里面彼此有冲突，那要如何劝人跟上帝和好呢？ OK， 所以这就是挑战你挑战我啦。我们在一起，我们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家庭环境，不同的知识教育领域，但是我们在一起侍奉主。OK， 所以这一点就是说，你要如何发挥你的影响力？第一，我们需要有同心一致。这个同心不是同你的心，也不是同我的心。OK， 是要跟上帝同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才有力气来见证我们所传的福音。还有他告诉我们的，我们需要有勇敢的心，当我们同心努力的时候，魔鬼也很努力啊，他就是会用各样的方式来惊吓你，惊吓我啊，让我们灰心失望，有时候就是用兴起环境啊，让我们遇到苦难。但是我们需要明白，任何事情会临到你临到我是上帝允许的，但是并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允许那件事情发生，但是这不是上帝，从上帝来的，有时候是从魔鬼来的。所以我们需要勇敢跟那些让我们经过苦难的过程来告诉自己说，我的主永远不会离开我，我是这个过程我一定会过。好，所以我们需要有勇敢的心，而且我们知道就是说，你在那种苦难的过程，你就是在经历那个受苦的心智，所以你需要明白，只要有勇敢的心为主受苦，你就可以继续的站立得稳。而为主受苦的人，以后你回天家你都会得奖赏。现在跟你左右的人说，为主受苦将来会得奖赏。好，彼此说一下吧，为主受苦将来会得奖赏啊，因为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宝贵。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我们要如何来发挥影响力。当然最后一项就是需要传承。什么叫传承呢？信仰的传承除了是对信仰的知识，对主的教导认识以外，更重要的是你个人的信仰经历，特别是你有过属灵征战的经历，你为了信仰来奋斗的过程，你需要来分享给别人知道。你需要 透过你个人的经历，你让人家看见主的能力。而且信仰的传承啊，真的在北美洲，我们知道真的是，特别是在欧洲，这个基督信仰已经真的是等于没落了啊。前几次我提过，在欧洲很多教会已经被拍卖，所以变成就是说，在自由的国家，基督徒那种对神的那种信好像若有若无，但是对在一些宗教不自由的国家信仰就变得很宝贵我们知道早期王明道传道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一本圣经他是要拆页全部拆掉的，他几乎每天一张一张背，全部的圣经是背在他头脑里的甚至现在一样，在中国我们也最近也听到不断的教会被逼迫，所以在那种过程里头，反而在里面的基督徒那种信仰的那种坚固与经历是有时候在我们北美洲这么舒适的人，我们是真的没办法去体会，但是他们反而是更能够扎根，要信就信得很深哈呀。所以我们这个也是知道，就是说你的教会，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对社会有影响力的一个教会，我们的传承工作一定要做好。什么叫传承的工作？举一个例好了，我现在关怀组，我有六个组，我有12个组长，所以我在做传承的工作，我知道什么我就教什么，我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这就是传承。这些12个组长以后，他可以从他的组员里面再去找一些有关怀恩赐的，他继续这样子传承。好，等于就说像说，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你需要去找师弟和师妹啊，姐妹找姐妹，弟兄找弟兄啊，同性别的哈，好，你需要去刻意的找师弟和师妹，把你会的恩赐，找一个跟你一样恩赐，你需要传承。感谢主，让我们教会有一批年轻人在这里，中文部，我们需要看重这批年轻人。我们需要传承下去耶稣带12个门徒，使徒带着巴拿巴，巴拿巴带着保罗，保罗带着提摩太，好，一代传一代。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影响力的代名词，要同心，要勇敢，要受苦，传承的生命就是主耶稣的生命。所以说过去这个礼拜三礼拜四，我去参加一个大温教牧同工退休会，讲员是世界华普会的总干事陈世清牧师第一堂课关于从牧养反思灵命塑造的认知和实践的时候，他就问我们说什么是灵命。哇，那就很多牧者啊，用不同的他们的看见啊起来讲。那这一章是讲员的答案，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好，这是一个为他人缘故而生命被更新，达成满有基督的样式的过程。所以灵命是一个一生的过程，而不是很快的像麦当劳的快速马上 order 马上有结果，不是啊。所以他说 It's a process of being conformed to the image of Christ for the sake of others, 是为了别人的缘故。好，所以也就是说与他人的关系就成为你灵命的试金石。什么叫试金石呢？就是与他人相处，与他人共同做事，与他人互动的关系中，你还可以真正的看见你自己的灵命光景。你需要跟人在互动过程中，你才会看见你自己的灵命光景。好， 所以灵命塑造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刻意的透过与人建立关系的过程中，因为基督的缘故，甘心放下自己的权利益身段和坚持，从而活出祝福他人的生命。灵命塑造对我一个传道人来讲，感谢主，周传道七月就开始要来加入侍奉团队。我用我跟他来做比例好了，我怎么样让我的灵命继续成长塑造被更新，我就是要刻意的透过与周传道建立关系的过程中，因为基督的缘故，我甘心放下自己的权、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身段、自己的坚持，而活出祝福周传道的生命。如果我们教牧同工都可以做到这样，我相信闽南堂中文部所有空的椅子都会填满，而我们的生命也要成为影响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好，今天整个信息你可以全部忘光，但是你不要忘了这一个，把这个带回家好不好？所以说信仰是生活，生活是使命，所以我们要活出基督，也要活出基督的大使命。好，我也要谢谢有位姐妹前几天这个 LINE 的这一个东西给我，我觉得说刚好可以用在我今天的这样的信息，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是灵命检测表哦，给我们自己，你等一下也可以照相啊，拿回去啊，天天来评估一下自己。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有信心没行为等于零，有受洗没重生等于零，有知识没爱心等于零，有恩赐没有行动等于零，有祷告没有信心等于零，有读经没遵行等于零，有赞美没真心等于零，有敬拜没敬畏等于零，有认罪没悔改等于零，有感动没顺服等于零，有意向没坚持等于零，有今生没有永生等于零。所以我希望这一章可以好好的提醒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活在基督里，而且成为一个自己把自己弄好，你才有那个影响力。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上帝使用使徒保罗的生命，不但影响了腓立比教会，影响了现在，也影响了21世纪的你跟我。好，所以也愿主来继续使用你，使用我啊，发挥神在我们生命上的恩赐，来与人建立关系，鼓励人，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使神得荣耀、使人得益处的基督徒。好，我们同心来祷告。主啊，恳求你使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听从你、顺服你的话，并能专心的侍奉你。无论是在健康，或是在病痛的时候，或是在自己的家庭里，是在教会里面，在社区里面，我们一样都能够发挥信仰的影响力，来让人看见你的荣美，而愿意来归向你。主啊，愿主你使用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成为荣耀你的器皿。愿主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我们将祷告感恩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谢谢。